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介绍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会议工作文件。感恩与赞美，北京永宁圣心堂庆祝建堂150周年。香港教区新添8位终身执事服务教会，以评为先。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的举目全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工作文件犹如一本厨房用书，厨师们拿到这本书和一些食材，他们的任务是在圣神的引导下搭配各种食材，找出美食的新和谐，以满足不同的味蕾。这是一份整个教会一起完成的文件，人人都是共同作者，每个人实现他蒙召在教会内完成的一份。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和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6月20日在圣座新闻室如此介绍本届会议的工作文件。这份文件于当天公诸于世，并将在2023年10月4日至29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举行的全体大会第一会期使用。在6月20日的记者会上，霍勒里希书记解释说，这份工作文件并非关于众议精神的神学论文。格雷奇书记进一步阐明，这份文件是教会经验的成果，是我们大家一起更深入学习的旅途的成果，其中包括所有人的声音，天主圣洁的子民、牧者的声音，他们通过自身的参与确保了教会的分辨进程，里面也有教宗的声音，他始终陪伴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前行。总发言人指出，这份文件并不提供解答，仅限于列出提问，届时将由主教们促使已启动的全球世界主教会议进程趋于完善，努力提出对策。格雷奇书记则表示，我们不必在今年10月份找出一切对策，事实上一个真正同道协行的教会并能回答当今世人提出的许多疑问。教会会议秘书长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份文件如同一粒能结出许多果实的种子，那是同道协行进程的果实。在同道协行的进程里，整个教会和教会内所有的人参与其中，怀抱着使世界主教会议尽善尽美的愿景，一如教宗方济各在主教共荣宗座限令中期许的那样。世界主教会议不是今年10月份才开始，而是早在2021年10月份就借着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开幕弥撒展开。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的第一阶段分成了3大部分。第一，在地方教会启动了对天主子民的咨询。第二，在各地主教团内，主教们就地方教会的贡献进行分辨。第三， 在大周会议上，与会者们做了进一步的分辨，已迎向第二阶段。秘书长格雷奇书记重申，聆听有其必要性，因为假如说天主子民没办法为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做出实质贡献，这话是奇耻大辱。教会活出的经验恰好相反，凡是在主教启动并陪伴咨询过程的地方，贡献都活泼又深刻。同样的，在堂区、修会、善会和运动团体，要是负责人员在那里陪伴并激励咨询过程，其贡献也很有价值。格雷奇书记说，在这两年期间，我遇过一些最初抱持怀疑态度的主教，但是随着他们与受托于己的天主子民越走越近，他们找到了无价之宝。书记表示，这份工作文件既是一段同行之旅的终点，也是世界主教会议第二阶段的起点。这第二阶段是2023年10月份和2024年10月份举行的两次会期。教会会议秘书长强调，世界主教会议的结论尚未写出，教会会议秘书处始终尊重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各阶段所浮现的一切，从准备文件到大周阶段文件都是如此。我们现在也这么做，借着工作文件，通过大周阶段会议的分辨，重新聆听第一阶段的建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响应格雷奇书记这番话，表明工作文件不是一份在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做出若干调整后，在会议结束时必须对其最终版本进行投票表决的文件。这份文件的首要之务是记述教会所走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其基础是无数的个人和团体经验。这是因为教会走在同道偕行的旅途中，在努力携手共进时，我们体验到了在圣神带领下前行的新艺术。总发言人最后总结道，在教会的这份经验里，在圣神内皈依的方法至关重要，在圣神内的皈依将是我们分辨的主要工具。信仰通讯社消息，北京教区延庆永宁耶稣圣心堂在感恩、赞美和祈祷中度过了建堂150周年庆典。虔诚敬礼耶稣圣心是中国教会和公教团体的传统，几乎每一个公教家庭都敬礼着耶稣圣心像。各地以耶稣圣心命名的圣堂、学校、医院、灵修中心、修会等不胜枚举。正如北京教区的永宁堂，6月17日，北京教区李山主教、部分教区司铎及永宁堂历任本堂主持了隆重感恩圣祭和相关庆典活动，全体信众共同表达对天主的感恩与赞美。弥撒讲道中，李山主教强调了耶稣圣心瞻礼的由来，指出耶稣圣心节也是司铎圣化日，司铎们借着敬礼耶稣圣心与效法基督圣爱而成为祝福与礼物。同时主教呼吁全体教友要将自己、家庭、堂区奉献给耶稣圣心。弥撒礼成前，李主教携全体参礼神长及教友们前往圣堂后院举行了十字架祝福礼。永宁耶稣圣心堂坐落在距离北京市中心近90公里外的远郊延庆县，为哥特式建筑风格，为此人们将它与北京西什库堂主教座堂及北堂相比，并有小北堂之称。150年前的1873年，传教士将信仰的种子 播撒在了北京远郊的延庆县永宁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并建成了耶稣圣心堂。150年来，世世代代的永宁堂的教友们承前启后地背起了耶稣基督的轭，跟随上主的脚步协行见证宣讲，将天主的圣爱与基督的福音广传。凡经历历史变迁洗礼，今天永宁堂继续在天主的眷顾下做光和盐，荣主义灵，服务人群。香港公教报消息，你们要借着执事的服务，使教会成为那些劳苦而负重担的人的家。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于6月17日在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为林昭桓、梁博伟、雷雨生、陈乐红、屈浩强、郑德烈、邓志豪、邱少军授予执事圣职时嘱咐他们。周主教感谢天主拣选了8位弟兄担任执事圣职，为天主的子民服务。授予执事圣职礼仪由周守仁主教主理，荣休主教、汤汉枢机、夏志成副理主教与40位神父共祭，18位终身执事相礼。礼仪中，教区终身执事委员会主席陈志明神父向周主教推荐8位候选人领受终身执事圣职。陈神父指出，8人作为已婚的终身执事，在得到他们的太太及家人同意和支持下履行执事职务。你们知道，婚姻生活是一份神圣的召教，为家庭和社会的共荣而服务，所以你们要如同保禄所说的，善于建立美好的家庭生活，好增加你们以执事身份服务教会的信心，坦然无惧、无可指摘地宣扬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周主教在讲道中对8人指出，他们以已婚者身份履行执事职务，他勉励8人要打开家、家庭、教会和教会大家庭的门。8人做出圣职许诺后，周主教逐一复授祝圣他们成为终身执事，并领受祭衣和福音经书。弥撒礼成前，周主教祝福新执事及其家人。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的举目全掌、朴实典雅，饶富方济各会神修意涵。天主教周报发表社论，题目是举目全掌。甫进目即就职台南教区第6任主教的黄敏正主教，其主教权杖系由玫瑰盛世礼仪用品与若瑟木器联手设计制作的 Tau Cross 主教权杖，使用木头材质。因黄主教为方济各会士，权杖顶端内部十字架采用方济会的标志 Tau CrossT 是希伯来文字母的最后一个字 Tau， 象征微末与谦小。亚西西圣方济各特别喜爱 T 型十字架，因为在厄泽克尔先知书9章4节记载，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们额上画一个十字圣号。所以 T 是代表补赎和悔改的救恩记号。圣方济各期许自己与兄弟们团聚生活，成为一个补赎和悔改的团体。圣方济各用 T 来签署信函，并在居所的墙壁画上这个记号。数世纪以来，方济各会兄弟们即采用这款十字架作为修会的标志。圣文都拉 在方济各小传中写道，方济各经常对这梯己号怀有极大的尊重与感情，并经常以言语称道这梯己号。他在做事前常比划这个记号，如果爱德要他写信，他便以这梯己号来签字。他的唯一愿望似乎是将这梯己号画在痛哭流涕及真心皈依耶稣基督者的额上。权杖本体采用榉木制作，榉木音同榉木，呼应圣咏121篇登圣殿歌：我举我目向圣山瞻望，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我的救助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宇宙。瞻望圣山，注目上主，立志活出木灰上的名言，主旨成形。拉丁文为 Ad voluntatem Domini。 主教权杖表显基督善牧的形象，福音描述的牧羊人常是走在羊群的前面，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牧者要步伐稳健有力，目标应坚定不偏，常向羊群发出熟悉的声音。牧者常要举目看目标，看看周围环境，也要看看跟随的羊群。权杖不应只是权威的象征，更应是呵护的工具，带领的记号。权杖的外观像似问号，提醒身为牧者必须举目探问：一，天主的旨意，基督的容貌吗？要在福音的光照下做上主要他做的事，说天主要他说的话。二，教会的训导吗？在主教的禁止誓言中称呼罗马教宗为教会的至高牧者，基督的代表，圣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世界主教团的首领。每一位主教都必须尊重教宗在普世教会行使的首席权，并保持圣统的共荣。对天主教法典更需恪守不渝，依法执行教区治理事宜。三，天主子民的需要吗？牧者应以挚爱善待，共同分担牧灵福传使命的合作者，以慈父心肠和母爱特质来服务全教区。期许台南教区新牧者新气象，拭目以待一词不是消极的旁观，而是举起心灵的眼目，瞻仰上主的圣容，领受主的圣宠助佑，在大家同心协力中致力于教会的复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储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圣使马窦的这段福音是关于积蓄财宝的主题。所谓财宝，并不仅仅是人们的所有物，人们所能掌控的东西。真正的财宝应该是更珍贵的东西 和人的生命与幸福息息相关。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分辨什么是真正的财宝，从而做出选择。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基督信徒的抉择。从前在赵国有一个人，他家里老鼠十分多，给他造成很大的灾患。于是他就到邻近的中山国去要猫，中山人给他一只猫，很会捕捉老鼠，也很会捕捉鸡。过了一个多月，他家的老鼠没有了，鸡也没有了。他的儿子很担忧，对他说，不如把猫送走吧。他说，你太糊涂了，我们的患难在于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有了老鼠便偷吃我们的粮食，咬破我们的衣服，掘穿我们的墙壁，损坏我们的器具，那么我们就要挨饿受冻了，这比没有鸡更糟糕。没有鸡只不过不吃鸡罢了，比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总要好得多。这个预言讲选择的重要。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好像猫捉老鼠又吃鸡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要在好与不好之间权衡轻重，做出明智的选择和决定，这就是做人的艺术，也是做人的责任。我国先贤孟子很明白这个道理，他曾说，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兼得，便只好牺牲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仁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兼得，便只好牺牲生命而要仁义。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曾在山中圣训中警告我们说，没有人可以侍奉两个主人，他或者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者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耶稣也做了两个比喻来说明选择的重要，一个比喻是心，另一个比喻是眼睛。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又说，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都是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可见分辨是否为真正财宝的官能不是理智，而是心。是否真有一个永远的财宝？耶稣的答复是肯定的，而且指出这个财宝在天上，在与天主的共荣中，这个共荣满全人全部的渴望。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么 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都在积蓄财宝和全心服侍天主之间插入了一段关于眼睛的话，所谈论的主题是光明与黑暗。如果人的眼睛健康，人就借着眼睛生活在光明中。这个健康的眼睛是比喻正直完美的良心，只有具有正直良心的人才能看见天主为他安置的光，即使是门徒们也可能陷于良心被蒙蔽的危险，眼睛看不见真光。因此耶稣警告门徒们小心，必须保持健康的眼睛，才能持续在光中生活。在这六节经文中，我们听到了六个相对的名词，那就是天上与地下，光明与黑暗，康健与患病，恨与爱，依附与轻忽，天主与钱财。这一连串相对的名词都在为我们强调基督信徒抉择的果断及坚定不移。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